又啦，欢迎收听纽西兰的小事记录，我是 Lilin， 我会在节目中和你分享纽西兰这个国家相关的旅游资讯、当地新闻以及一些生活小事。那么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说，纽西兰人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还有他们的文化。那我一直都觉得纽西兰最大的天然优势就是它距离所有的国家都超级无敌远，像如果你搭直飞的航班到台湾的话，你需要花大概11个小时，那如果你要去美国直飞的话，也是差不多要13个小时吧。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从疫情爆发到纽西兰的第一例确诊，也就是2月28号上周五的时候才有了第一个病例，这件事应该基本上要归功于纽西兰距离大部分的国家都远，再加上他在2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就是跟随旁边澳洲的脚步一起对中国那边发布了旅游禁令，只要你是从中国出发或者是你在中国转机，那你都不能够再入境纽西兰。所以我想在这个旅游禁令的保护之下，将病毒传播到纽西兰的速度降低了非常多。像目前第一例的案例啊，是从意大利回来，然后第二例案例呢是从伊朗回来。就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新闻消息啊，纽西兰的第二例确诊病患搭了国内的航班2次，然后第四例确诊案例呢则是去了非常大型的摇滚演唱会。所以我想现在纽西兰已经有非常多潜在的病患，只是我们会不会像意大利啊，或者是像南韩啊、日本那样子，就是情况变得很糟糕，一发不可收拾，这还是不得而知。因为毕竟纽西兰这个国家大台湾非常多，它的国土大约是台湾的6到7倍，但是它的人口却只有400万，也就是台湾的除以6咯。台湾有2400万，但是这里只有400万。我还记得我就是第一次跟我的纽西兰老板讲到说台湾的人口有多少，说他不敢相信这么娇小的国家居然住着这么多的人口。讲到我的纽西兰老板，我就会想到大约在二月中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次和我讨论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话题。他当时就提到说他觉得我们人不应该过度关注这一个病毒，人生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忙碌去处理的。如果我们把焦点都放在这个病毒上，然后社会恐慌，那反而会就是造成社会无法运作、无法运行。然后呢，他的老婆是一位南美人，他说在南美洲啊，每一天都有人生病，每一天都有人感染各式各样不同的病毒，而且都很凶猛。他说但是他身边的人都活下来了，那其实人类是很强壮的，我们应该要就是对自己更有信心一点，我们人类是可以打败这个病毒的。当时我听完他的这个说法，我就觉得有些人真的是蛮乐观的。基本上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任何纽西兰的当地人戴口罩，大部分都是华人啊或者是印度人啊，他们这边比较会提倡是说你要多洗手，要注意个人卫生。那如果说像是目前的这四位病患呢，四位确诊病患，纽西兰的卫生医疗当局都是让他们在家里自我隔离，因为他们都是轻症患者，没有一个是重度患者，所以不需要到医院去住院治疗隔离什么的。然后请大家不要太过于恐慌，政府目前的防疫措施都是教科书等级的。我也不太懂什么叫做教科书等级，大概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吧这样子。我其实来纽西兰大约2年的时间了，前几天是我第一次下载了他们当地的新闻 app， 就为了要关注说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当我在随意的就是翻阅这些新闻的时候，发现有一则新闻还蛮有趣的，它的新闻标题呢就写着 Coronavirus 冒号 How to talk to your kids about understanding the disease? 如何让你的孩子去了解疾病？我本来以为这个新闻点进去应该会跟你讲说，哦，要勤洗手啊，注意个人卫生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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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结果没有想到，他教的是要让你的孩子学习媒体试读。媒体试读，欸，这其实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才接触到的课程。媒体试读是什么？就是你上完那堂课，然后老师就会告诉你要如何分辨，比如说这则新闻它其实是广告，它其实应该是帮这个商家有一些什么利益的往来啊，所以他们就是报道的内容或是消息其实是有偏颇的嫌疑的，或者是说这个新闻的内容或者是标题带有一些情绪性的字眼，就是让你带入说这个被害者他可能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他成为被害者，有点像在检讨被害人，或者是说他去把加害者挖出来，他的家属然后个人资料全部挖出来，然后去研究说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然后自己做一些解读啊之类之类的。所以呢，这一则新闻他就说，很多的新闻媒体他会使用一些情绪性的字眼，或者是说对于男女种族有比较偏颇的形容词，要去学习如何解读媒体，接收正确的知识，而不要被它误导了，造成对于比如说种族之间的歧视啊，或者是一些霸凌的事件啊等等。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纽西兰人对于我们这些外来人口、外国人都非常的友善。我曾经有一次在旅游的途中，就是路过了一间餐厅，那时候呢，因为那间餐厅就在一个景点的旁边，但是我们不太确定就是要怎么样才可以去到那个景点，所以我们就开进去那间餐厅，然后去询问了就是两个站在路边的纽西兰人，问他们说，哦，我们可不可以停车在这里，那个景点要怎么去之类之类的。那时候问完之后啊，我们就把车开走，然后要到旁边去停车，就没想到刚刚的其中一个人就走过来，然后和我们说，你们的车子下面湿湿的，不太确定是水还是油，我来帮你们检查一下。所以那时候他就帮我们看说，哦，地上的是水，然后那时候打开引擎盖看一眼，看起来就是空调那边流出来的水，所以并不是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常发生的事情，因为天气太热了。那时候他其实跟我们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他却能够就是这么有耐心的帮我们看，然后花时间帮我们检查，然后给我们一些行车上的建议之类的。我就觉得哇，纽西兰人真的是很友善很友善的一个族群，不像我常常会听到的一些种族间的事情，我其实在这边听到的状况真的很少很少，大部分听到的都是纽西兰很喜欢帮助别人，对别人很好，很友善，很亲切这样子。如果说你能够从小就受到这种教育的话，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植入在你的脑子里面，我觉得这一定会减少很多霸凌啊，或者是一些歧视啊的案件发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真的还蛮喜欢纽西兰这个国家，只是它唯一缺点就是真的很远啦，不管去哪里都好远好远，回家也好远。那么目前纽西兰的旅游禁令呢，是如果你是从中国或者是伊朗出发或者是转机，还有如果你是钻石公主号的船员或者是搭乘的乘客，你必须要在其他的国家待满14天以后，你才可以入境纽西兰。那如果你是从南韩或者是意大利来到纽西兰的话，就必须要自我隔离14天。如果是一般旅客的话，通常需要自我隔离14天，应该也不用来旅游了啦。那如果你目前要来纽西兰，或者是你人已经在纽西兰，对于这些医疗方面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你都可以拨打纽西兰这边提供的境内免费电话，是0508225288。那如果你拿的是国际的 SIM 卡的话，那你就需要拨打+6499521679。今天很感谢你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记得订阅我的 podcast。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纽西兰的相关资料，也可以到纽西兰的小事记录网站查看，网址是 happened.co.nz happeninnz.com。另外呢，我也会在我的 Instagram 不定期更新一些有的没有的，账号一样是 happened.innz。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追踪起来。那我们就下周三的晚间8点再见喽，拜拜。